La
不能说摆摊，幽默面对人生。啃着最好吃的牛肉干，咱唠着最硬的嗑。欢迎收听吐槽脱口秀，大家好，我是老铁。非常抱歉啊，这两天一直没有更新，很多的朋友一直在想老铁这两天你去哪儿了。当然了，没有人问我，自己脑补了一下，我觉得我消失这么多天，肯定会有人会问我吧，结果一个人没有。其实这两天呢，出大事了啊，就是你们七嫂的妈妈，也就是我丈母娘啊，生了一场大病，然后这两天要做手术，所以说一直在医院里忙忙碌碌的很多啊，而且就本来被这个捉襟见肘的生活就雪上加霜了。这两天还没人买牛肉干，把我给急的，我们看着旁边那些人都没头发，我也没头发了啊，一把把的掉。那大夫过来说你也检查一下吧，我说我不用，我就是卖不出牛肉干，我愁的。大夫说这也是病，你得治。我说要不然能不能用你电脑更新一期节目呀？啊，终于有时间啊，抽个空啊回来，然后更新一期节目，然后明天又抓紧又要去医院，所以说各位朋友啊，非常抱歉啊，这个这两天没有更新。那当然了，你买牛肉干还要继续的，本来我一直想抽空啊，就是借着发牛肉干的由头回家来冒一头，你一直没人买。哎呀我的天啊，愁死我了。其实我觉得每个天啊，就是每个人生活的状态不一样，如果有的人生活的好呢，他自然就会把自己的所有的事情都看得非常好。就如果一个人的心态足够稳定，那么你的生活也就相对来说比别人要和谐很多。如果你的心不行，老是爱钻牛角尖，那么你这个人啊，在一辈子当中就一直在内耗。在关于内耗这件事儿，其实没有人比我更有发言权，因为我这个人啊，属于耗光了的那种。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跟大家说道啊，其实所有的内耗从我们从小到大一直在不断的成长过程当中，每天都会经历这样的事儿。当我们经历这样的事儿，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啊去面对这样所有的错误的或者是正确的问题，那全靠于你自己的直觉的判断。那么直觉的告诉你怎么判断这些问题，我告诉大家一个最正确的答案，就是啥也别想。哎，就是睡觉，就是人生要有那种松弛感啊！这松弛感其实就是吃喝玩嘛，钝感力就是天塌下来也要吃喝玩。好多人说了，如果有一个人的钝感力足够强大的话，那么他所有的事情都撞不到他。就好比我们每次在吃东西的时候啊，各种各样的小吃啊，各种美食咱都吃过啊。那天我问你们 T 嫂，就是因为你们 T 嫂她其实心情也不好，也吃不上什么东西。那天呢，我们说一起出去吃个饭嘛，因为医院的饭确实不太好吃。然后出来了，问她吃什么啊，她就在这琢磨了一个。我说吃米线呀，或者反正你价格都不会超过20块钱。然后总之我在那个周边那个小店都转完了，然后你们 T 嫂还是不吃，我总感觉没有什么胃口啊。然后我说哎呀，你要不然选一样吧，咱们先吃点，多多少少吃点。他跟我说了几个字啊，我想吃火锅。我总感觉呢，天塌下来他妈没有一顿火锅是解决不了你的烦心事儿。每次听西游记，我儿子现在听西游记，我怀疑二师兄就是他。我这但是没有办法啊，就有些时候，当然了，他提出这个意见，那我也得想尽办法啊，就是给他提出一些相应的问题，来不满足他这个要求。你想想，一顿牛肉干要吃掉多少牛肉，就是一顿火锅要吃掉多少牛肉干，你知道？我说是不是低于100就找不到你的快乐了？后来还是选择吃快餐啊。吃了一个什么煲仔饭什么的，不管怎么说吧，啊，还是说服了他。但是总体来说呢，还是愧疚啊。改天的时候还是要自己做的牛肉火锅啊，就是咱家有牛肉干不是吗？切成条啊，不是切成条啊，扒成丝儿，放牛肉干里滚一滚，放到火锅里滚滚啊，咱吃个牛肉干火锅啊。反正还有一次说牛肉，我就想起了一件事儿，你说牛肉，我就一直不理解一个菜啊，叫做。那个西红柿牛腩，也就番茄牛腩。那么这个番茄牛腩 他俩是怎么能够混在一起，我一直不理解。你想想，西红柿番茄它是红的呀，血红血红的，那如果你吃到肚子里，你去想想它那个牛肉它会不会撞你的肚子。大家众所周知啊，牛见着红的都兴奋，就玩命顶，怪不得每次吃西红柿牛腩感觉肚子老不舒服呢。我觉得人啊真的是挺累的啊，就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总是在算计各种的事情。比如说像我现在就是以前呢可能按月算，现在都是按天算了，就每天的钱能不能顶着下一天，然后现在基本就是过赤字了啊，开始负数了。本来捉襟见肘生活嘛，开始真的确实有点难受了，每天开始算计。但是咱们看想想每个人的人生他不都是在算计吗？就是白天算自己几个小时后下班，然后晚上算自己还能睡上几个小时，上班还要算自己多久发工资，下班了还要算一下，哎，我们着急洗头啊，我上辈子是不是个会计啊，真的很难受啊。这个事情确实让人无法理解。但是有很多无法理解的事情，包括宠物这件事情也确实无法理解。就我们在那个去医院的路上有只猫啊，流浪猫，我也不知道这个猫怎么回事啊，就是它一直就冲着人叫啊，就特别开心啊，然后这一路上冲着人叫，我就觉得挺可爱。但是我这个人呢不爱养宠物，然后前两天你们提早跟我说了家里要不养只狗吧，我跟你说他妈人都养不起了你还养狗。你要不然这样吧，你给我拴个链子你养我好吧。我真的一点不担心，但是有的时候见着那个一些小可爱的动物啊，你们屁早还是挺喜欢的。我们俩溜达呢，然后去买饭的路上碰见了有只小猫一直在喵喵喵叫。其实猫很少就是对着陌生人叫的，你大家知道啊，就是猫一般就见着陌生人头一抬看着你哒哒哒就走了。然后你看狗乱叫的那是有，但是猫经常很难叫。但是有的时候它一叫呢，就是会让很多人起那种怜悯之心，就想把它带走啊，就是可能大家也都是想这流浪猫嘛，可能是需要有个家怎么样。然后呢你们替嫂也很可爱啊，就觉得然后是每次买饭的时候还拿出来几粒米啊什么的专门倒给他让猫吃。然后有一次呢路过了，我就把那猫的那个声音啊就拿那个手机就给录下来了。录下来了，下次等他过来的时候啊，他又对我们叫嘛，啊，就是第二天又叫，啊，我这挺有意思的。然后我说这只猫挺有意思，我就把录的他的那个声音啊，他叫，然后这个录的这个声音也叫，突然那猫就不叫了，然后听完了以后，它不一样，它炸毛了，它到处乱跑，我天哪！可见我当时我就翻过来了啊，你平时对我叫那合着都是骂我的，你喵嘴里都没有说出什么好话呀。真可谓猫听见自己的话心里自己都害怕呀。不是我没招你没惹你骂我干什么呀，这好奇怪啊。但是人呢就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大家也都明白啊，有一件事情跟猫那也是一个虽然说是不好的缘分嘛，但也确实是一个缘分。其实缘分这个东西真的很奇妙，你大家有没有发现一点啊？最近这么多年很少有人提及缘分这事儿了，你们还相信缘吗？没有，对吧？好多人一直在思索，哎，尤其是现在年轻一代，你们眼里还有缘分这词儿吗？没有了吧，是吧？什么有缘千里来相见呀，是吧？都没有了这个词儿，大家都是来抖一下啊，来微一下，酷烈一下，对吧？完全就没有那个过去我们想着两个人如果在众里之中啊，慢慢两人邂逅，达成了一种潜移默化的表皮层的微电反应，然后就形成了一种特别微妙的一种缘分啊，这种缘分就让人觉得很奇妙，一种来电但是莫名其妙走在一起的感觉，这就是缘分很妙的地方啊。好多人一直在相信缘分啊，就又包括很多的80后一直相信缘分这件事情，他对缘分深信不疑，都是缘分的一个什么忠实信徒啊，总是相信缘分。到时候我有个朋友啊，他特别相信缘分，相信有缘人注定会出现在他的生命中，现在棺材板都快盖一半了还没等到有缘人。我也不知道你们的缘在哪儿，好多人都在等待缘分，但是缘分这个东西它 通过时间的累积，他突然发现太奇妙了，妙就妙在呢，这么多年也没有轮到他。那么我儿子都会打酱油了，他们那个指标还没到他位呢啊。其实我这个人吧，也挺不会安慰人的，就尤其是在你们提早出现这样的情况下，我也不太会安慰人，只会一些动作嘛，什么摸呀、拍呀，或者揉一揉，或者抱一抱呀，就是不要生气啊，或者是不要担心啊，这件事情总会过去的。但是你们提早就用天真的眼神，因为你提早比较矮嘛，抬着头看着我，他说：“你是不是晚上刚揉了馒头啊？”我觉得我上辈子确实是个面点师傅，这个话糙确实理不糙啊。这么多年也真的没啥啊，没什么长进。你比如说工资啊，或者是你要挣点钱，什么都没有来，但是厨艺见长。这两天我也成功解锁了酱香饼。就是你们替嫂妈妈住院了，我还成功的解锁了广东的煲汤艺术啊。过两天你们可能在走南串巷当中会看到一个身高1.8米的一个大高个在那揉面啊，那可能就是老T，你过来跟我讲，你是不是讲吐槽脱口秀啊？我就是，真的，我有些时候也很奇怪，别人的钱都存到卡里，我的钱都存卡路里了，挣的不多，他妈肥肉不少啊。好多人说了，老 T 你心态那么好，你是怎么能够控制住的？其实我也不一定心态好，就强行骗自己呗。当你把自己糊弄过去，你也就好了。停止内耗的第一步，你不必向任何人去证明，包括你自己，对吧？你不需要去证明你自己多优秀。你看像我节目当中，我没有说我自己多优秀，我他妈连牛肉干都卖不出去，我优秀个屁，老鸭子我。节目现在也是收听量一路下滑，但是依然保持更新。好多人说了，你为什么还更新都没人听，保持。那是一种自尊心，一个强制性的植入者，对吧？至少让我的声音还有一部分人能听到，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开心的事。当然了，我如果过得特别好的话，我干嘛还要做节目？朋友们，你想想，我实在不理解，如果我家财万贯，我干嘛要做节目呢？我出去游山玩水不好吗？我真的不敢相信，我生活在一个有北极光、有珊瑚、有雪山、有布满苔藓、石头和闪闪发光瀑布的星球，你知道吗？这些地方我都没去过，离我最近的地方那个海居然是黄色的，我都不知道。我一直以为大海是蓝色的，结果去了一个地方才知道这是黄色的海，但我没有去过，我不知道啊。然后人生活当中，以前你如果听我的节目会发现挺好玩，老替你他妈挣的不多，倒是满地乱窜啊，全国各地哪儿都去。但是今天你会发现了，我在杭州哪儿都没有去，唯一一趟远行就是回家，你知道吗？我觉得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啊，就是在不断的重复，在完成重要事件之后呢，会短暂的去活一下，就那么一点点。就比如说我们完成了各种的公司的考试啊、考核、工作之类的重要事件呢，这期间呢，我们其实说实话，连正常的生活都不敢保证，回了家就是洗完了睡，睡完了就继续在工作。那时候娱乐戒了，美食戒了，然后等熬过这段时间，就会短暂的恢复一下生活的样子。那段时间就会变成了一个短暂报复性消费了，对吧？哇，疯狂的买，疯狂的买，然后疯狂的吃，疯狂的吃，吃完了以后又赶紧追寻下一个重要事件嘛，一辈子其实说都不敢松懈嘛，对吧？但对于我来说，这些东西肯定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我没有工作，你知道吧？我就一直保持在一个娱乐界了，美食不吃的这个。哎呦我的天，没有办法，就是其实你看这两年就开始逐渐出现了一些形式了啊，就包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开始不买老 T 的账了。你说前几年你看形容90后啊，就有活力、有阳光、积极向上的，那么现在形容90后，那么都是老当益壮了。那么更气人的是，像我们这种80后无人问津了。就没有人存在的必要了。你说80后去哪儿了？就不知道。现在我觉得最年长的80后已经开始做爷爷奶奶了。我真的，我们不用说未来有太多变数。你像过去为什么老板会给你画饼，你会觉得特别好啊，而且你会觉得前途无量。但是现在没有人给你吃饼，因为未来的不太确定性太多了。我们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活在当下，能在当下活着就非常厉害了，对吧？就是当下是什么，就韩信胯下之辱啊，那不是。不是那个当啊，不是那个当。 你说活在当下确实也是感觉有点淫乱是不是？咱们就是想啊，活在当时的环境下啊，哎，你就会感觉到，哎，其实人生啊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开始稳扎稳打往前走。但是如果你一直在想有未来，其实未来的变数太多了，你不信你去看看，回头看看，短短一年的时间足以让很多的事情面目全非。如果不信你回头看看这些年的自己，对不对？你是不是突然感觉到今年开始长胡子了？哎呀妈，去年激素吃的也太多了，去年还没有肾结石，今年多了两三个了，开体外碎石了。去年自己还苗条，哎，真的是很苗条的，今年我的叫肥胖缠身了，坐牢肥了。哎，我就很多人呢，就是在新的一年会给自己一个新的愿望，就是能不能回到去年的自己。人生到这个时候你还希望有朋友吗？朋友其实有些时候是真的靠不住。我不知道你们自己是怎么认对友情这件事儿啊，就是友情这件事情，就是它出现的时候，在需要你的时候它会出现，不需要你的时候它就不在。但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但是你有没有为对方想过啊？不要你的时候不联系，联系你的时候他就来帮你，那你算个六啊你。那为什么你在我这需要的时候才会想起我？那平时你在干什么不维系维系我呢？你拿对方当朋友，对方也觉得好烦人，快给点钱断了吧，对吧？所以说人为什么一到一定年龄后就会感觉到交朋友特别难了？因为大家都明白了，朋友不非是逢场作戏，最好的朋友那是亲密无间，两个人在一起呢就是长相厮守。当你过了这段时间，那么就有另外一个朋友会出现你的身影，然后你所有的身边的朋友都会帮助你或者是接受你，然后这样的兄弟的这个关系特别紧密。但是往往如果你要出现在一些比较现实的城市当中，就很难出现特别好的朋友，对吧？所以说到了一定的阶段有利益捆绑的朋友，那确实是特别好的朋友啊。那么所以说现在很多的朋友特别难，然后你就感觉心里的某扇门被关上了，就是不再渴望新的友情，只愿旧人能够长久，但是旧人呢也不搭理你，对不对？咱们去想想这么多年啊，咱们从我是80后啊，我是从80年代走过来的，你们可能是有的人90后，有的是新生代啊，这新时代啊，00后啊，还现在前几年刚生20后都出生了，你看看啊。然后我们每次都是有对标的嘛，比如说90后呢看的是谁呢，看的是往前的70后，我们80后呢就看可能是60后左右啊，然后20后现在都看90后了。10后看我们80后，就是有时候我出那马路溜达，看那些小年轻看我的时候，就感觉看一个就是基本已经跟死人一个状态的那个感觉。然后每次溜达到路上的时候，其实自己也内心开始有些自卑了，就是如果你到一定年龄的时候，你的有一些焦虑的根源在于能不能自己平静的接受自己是个普通人，你知道吗？而且到底能不能平静地接受自己是个穷人就很难受啊！就是当你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话，你就会经历什么一些折磨焦虑，然后会脱发落发的这些问题就会接踵而至。有的时候你走在马路上，你就会严重怀疑自己是有皇室血统，脱发那么严重，以前已经是落魄人间的阿哥，你知道吗？就生怕那鼻孔说紫薇不是你的四哥呀、啊。哦，紫薇跟四哥也没什么关系啊，尔康是吧？啊，反正这个时候你就看吧，每个人不一样，就是时代在进步啊。我们总是在想，在成长的道路当中，我们到底经历什么啊？那么多搓磨，对吧？你以前我们搜索的时候，出来的时候啊，都是谈恋爱。你看我们80后那时候，那真的是如何表白呀？然后如何是获得女生喜欢呀？然后表白的一些话术啊，谈恋爱呀？你看现在。我们搜索的引擎啊，就是我们当代我们这一代人啊，搜了什么如何治疗痛风啊，治疗腰肌劳损呐、啊，啊，慢性鼻炎呐、啊，啊，还有肾结石啊，还有某些肾虚的事儿啊， 每次看个壮阳广告都非常提气，你知道吗？相信自己，你一定行啊！就我们这一代其实是有情感缺失的这一代啊，我不知道各位朋友你们有没有羡慕我们的生活。八零后的其实我们童年的生活特别好玩，我们童年是三一样的状态，跟你们完圈养的完全不一样，因为马路上车马很多，我们那个时代就是真的所有的东西都慢啊，邮件也慢，车马也很慢，因为但是我们那个时候你走在路上你唯一担心的就是有没有人贩子啊，接着就是你要担心的是你这孩子还能不能回来玩。以前父母我发现心的真的很大，就是我们像消失了一周的时间，父母都不会去找，等一周的时候自己屁颠屁颠回来跟个泥猴子似的回来了。父母一点不担心你去哪玩了，他是因为他知道你永远就在那里啊，所以说他们也不着急也不担心，你孩子出去玩完了就自己回来了，就是一个散养的一个状态。你看现在的孩子出去，你别说在哪儿了，就从楼上走到楼下自己走的都非常害怕啊，就第一怕遇到坏人，第二看非常害怕的被车撞了，现在车太快了，走走走走，而且全是泥泞地的混凝路啊，混凝土的路，你走到路上你真的你就脚沾不着地，一点不接地气，你像我们过走到马路上我都能挖一个坑钻下面去啊。这都不一样，其实我们80后跟现在的孩子比起来，我们的情感确实非常严重，因为我们很少能得到父爱母爱，那个过程当中我们全凭自己去玩自己去找，于是乎在我们那个年代我们就缺少了一种情感上的寄托。你看现在的孩子多好，儿童节到了他们有什么各个地方的活动啊，什么麦当劳肯德基开心的哎，非常好，以至于我们现在啊一帮人啊40多岁了，20多岁的人，儿童节这样僵直舔了个逼脸，跑到麦当劳去吃儿童套餐，你知道吗？并不是说是去捡便宜，而就是感觉到那妈我自己回到童年了，弥补童年的回忆，你知道吗？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年少少不经事啊，也不懂事，人都说小幼稚，但人总会长大，对吧？长大了以后又会变成了一个不懂事的大人。我这非常不理解，包括你现在你以为你自己比孩子要高出多少，或者是你拿出一个非常家长的气场来去批评自己的孩子，但是你对比现在的孩子要比成人要好很多。你看现在如今的小学生都去过情人节了，中学生都过光棍节了，剩下了一群高中生和大学生整天嚷嚷要过儿童节，还有一些人你看大人连对象都找不着。我们所以说这个生活当中成长就没有办法，对不对？我们不仅成人到大了没有儿童节的礼物，关键是连儿童不宜的事情也没得做，你知道吗？其实现在很多的人你会发现他们从小到大成长的环境会形成一个人的一个固体的面貌。我不知道各位对这个面相有什么看法啊，但是我现在到了中年开始越来越相信有一种叫做能看面相识人的这样一项技能，就是当一个人他如果足够开心的话，他的脸上是一直常挂着笑容的，但是如果一个人愁眉不展，他确实是很容易就把这个眉毛就固定在一起，就是他总会把这个不开心会写在这些脸上，包括小时候不开心他会挂脸，我们就俗称叫挂脸嘛，就是你把不开心写在脸上，长大了以后他就没有办法去舒展开来了。但是你说啊，那我不开心的怎么办呢？也只能保持这样的场景了嘛，真的也只能这样了，对吧？然后你说了，那我长大了以后能改吗？能改啊，确实你想把不开心写在脸上也不太容易了啊，因为小时候太容易不开心，长大了写不下了。就到大了以后呢，你就开始不是不开心了，而是满脸的担忧、焦虑。这是成人们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打开体检报告的时候需要的勇气是什么样的，是不是感觉那个时候绝对啊比读书时打开成绩单的还要大？就像一个悲观的人，就算是感冒了都会计划好骨灰要撒到哪里。也不知道这些年啊每个人都经历过什么，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一种怎么说啊，就会看自己那个身份证的勇气。我现在我看我的身份证啊，我有点那个勇气了，我敢直视我的身份证。我记得有一年我拍身份证啊，特别奇怪啊，我那次也刚回来，头发特别长，关于披肩发嘛，披肩发，然后那个时候呢要换第三代身份证了吧，就是那些硬卡片的，过去我们都是纸的那种，然后拿那个 塑料密封的，你们可能没有见过啊。我80后最早以前我们那个身份证是一张纸，然后中间拿个塑料密封起来的，非常软，时间长了它就那个容易啊，就是开胶，一开胶就漏气，那个身份证就鼓鼓囊囊那种。而且那个特别轻嘛，就后来变成硬卡的带磁力的那个身份证，第三代身份证。然后正好我是赶上那一批，然后我就绕去拍照去了。去拍照呢，那我怎么办呢？就是长头发也不行是吧，太长了就没有办法，他就给我，因为刚开始拍身份证然后特别严谨，我就给我把头发剪了，剪短啊。本来人家理发师说这个头发挺好啊，剪成这样特别好好看对吧，我爸非说再短点再短点，再短点就超出了那个理发师的业务范畴了。因为他一开始已经剪定型了，就是那种长，我们按着说就是长毛寸那种啊，就是头发就稍微有点长。其实我当时剪短的我挺不开心的，但是那个看第一开始定的那个长毛寸的发型我还是挺满意的，我觉得挺蛮精神也挺好看。结果后来再一剪短，我的天，跟狗啃的没有任何区别，拍出了照片你都可以看，坐落于我身份证左下角的那个头像我都拿黑胶布给它贴住了。发型，我敢这么说，那发型是属于真的有棱有角。如果把这个我以前最早那张身份证的照片给我现在的儿子看，我儿子一定会跟我大声的说：“爸爸，爸爸，你好棒啊！你以前是个变形金刚吧？”摸我头发就跟机器人一样，没办法。就是人生就是这样，但是你看我们老人嘛，人虽然大了，但是也存在一些幼稚的行为。我不知道你们会有什么幼稚行为，我的幼稚行为就是前面有个小孩我就踩他的影子。老无聊啊，有个小孩走在我后面我就躲。生怕他踩我影。这就是现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不知道各位反正是怎么样，我觉得上了岁数了，喝着啤酒吧，啤酒就倒点枸杞啊，喝水的，咱都开始用保温杯了，是不是？但是你突然发现一件事啊，你保温杯还真正你仔细发现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你看啊，大家都喜欢用保温杯是吧？接上烫烫的水，然后喝开水的时候被烫一下，对吧？还烫完了还蛮高兴的夸赞，哎，这保温杯这妈质量真好啊，是吧？这妈说保温6小时，他妈就保温6小时，期间你想喝点热水，阻断你每一次喝水的欲望。对吧，你每次被烫了嘴以后你还真的没有办法去批评这保温杯怎么样，对吧？不管你什么时候想喝水，人就是保温，而且你还没办法骂。有的时候我做一杯咖啡放在那里，我就看着它我就愁，有时候把盖打开放在那里它还是保温。哎，我跟大家讲，就是有些事情你不到你自己啊亲身经历你没有办法去理解，对吧？在这里我真的，我跟大家讲，作为一个1.83米的人是吧，我经历有很多的人都没有经历过，你只有长得足够高你才明白什么叫做小心碰头。如果你看到超市有小心碰头，在那个时候我会弯下腰，对不对？我会看上面的棱子，但是我发现旁边的一个小姑娘一脸鄙视的看着我，傻大个。每次我在坐电梯上楼的时候，上面出现小心碰头的那4个字，我就在不断的给人点头哈腰，你知道我内心的感受是什么吗？你们不知道呀，很难理解，对不对？只有自己经历过你才知道，身高高了呀他妈不一定是好事。就像我们小时候啊，把头发梳成大人的模样觉得很帅气，他妈长大了以后才发现大人并没有什么头发。我们现在经历过啊，就是很多的层面上，就随着时间累积，很多人我不知道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去定位自己的人生或者定位自己的年纪。然后我前两天看一个新闻，就是说现在年轻人确实有很多的人已经不吃早饭了，比如说像一些90后们啊， 然后这些表明，然后但是我看了这个表明，我就知道这肯定存在一些误区了啊，就是老是说什么90后啊年轻人不吃枣，你发现你调研真的一点都没有一个合理的或者一个正规的一个说法，对吧？你很难让人相信，对不对？这个误区是在哪里呢？就90后现在已经不是年轻人了，对不对？就是可能长得年轻，但他心里已经是老夫了。你现在走到公交车上，我跟大家讲，以前你见到一个90后叫姐姐或者叫阿姨，他们自己内心是抗拒的，会骂你，甚至会说你啊，你这怎么的？现在小朋友叫他一声阿姨，心照不宣的喊嘞啊，都已经可以坦然接受了。我跟你讲啊，就是中年危机啊，好多人啊总是被拎出来说，就好像人生中只有中年才有危机时，其实普通的人一生他妈都是危机，只不过我们是年少时仗着时间多，我们就不着急，他妈等到年老的时候觉得时日不多了，就破罐子破摔罢了啊。好了，吐槽社会百态，幽默面对人生啊，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这样来回度过的。如果你的人生一直在虚度，不妨你来尝尝老T家牛肉干吧，绝对会让你不虚此生啊。来买牛肉干的方式非常简单啊，登录到某宝，你去搜索老T的店铺吐槽脱口秀就可以找到了。同时也可以过来跟我对象暗号吐槽社会百态，我会回复呢幽默面对人生。这样的方法就主要是来确定是不是我特别害怕你们去别人家买了，知道吗？就是这两天没人买，我就老尴尬，我这觉得是不是你们确实来买了，但是跑别人家去了。所以说我希望各位朋友来支持一下啊，你只有吃过的你才知道真正的什么叫牛肉干啊，才知道是好吃的，真的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所谓一分价钱一分货，各位朋友可以过来尝一尝，支持老T一下，老T绝对让你不虚此行，好吗？所以说各位多多支持，然后这买两斤啊送牛肉酱啥的，这个活动一直都有，所以说喜欢的可以过来找我。哎，可以，你实在找不着，你说我这没有这个买的呀，没有这个平台，你直接那个联系老T私人号啊，拼音的老T 2012啊，直接过来找我就行。我这人就站在那儿，也丢不了也跑不了，希望各位朋友多多支持一下，尤其是这两天啊，大家希望啊多多给点力，求你们了啊。当然这两天如果我要时间够的话，我会尽量会把时间挤出来然后更新，希望各位朋友多多支持和理解啊。在这里对我前两天拖更啊稍微抱歉，就是前两天刚好一点啊，更新的频率稍微高一点，接着呢我就拖更啊，这确实是自己内心也说不过去。那明明回来呢也不是说不能更新，那太困了，我都没有时间来整理啊，就睡觉晚了，第二天早上7点又爬起来又跑过去，所以说基本上就是整个人那个状态是一个压榨的一个状态啊，就是特别累，然后呢也没有办法啊，自己家里还有个小祖宗去照顾，所以说总体来说呢就是累啊，就一个字累啊。但是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让我累得开心点，什么打包牛肉干我最开心的日子啊。好了，那么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儿，然后下期节目再见，拜拜了各位。